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我们是如何属基督的。
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早安，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今早早上，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的殿来赞美敬拜。天父知道每一次能够来到你的殿赞美敬拜都不是必然的事，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当中。天父，就是再次的感谢你，藉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赦罪的救恩，将我们从罪的过犯当中拯救过来。如今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你的儿女，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实在都是需要面对很多的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艰难特别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都会听到人很多的道理。但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单止是你的儿女，我们更加的能够有神你宝贵的话，你都会常常作我们提醒，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能够懂得的，就是靠着主你宝贵的话来到去过我们每一日。天父，就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亦都真的再次的恳求因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来到去洁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过犯和罪恶，让我们无拦阻的得以亲近神你自己，亦都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各人是进入真理的当中，以致到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教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正道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7到18节，经文是比较长，但是让我们都能够再次的同心同声的来到去诵读出来。哥林多后书的10章7到18节，你们是看眼前的么？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不如何。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扣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就像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就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藉着他现成的是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就正如以往孩子的正道都提到，哥林多信徒因着假使徒的疏败，对保罗的教导诚信以及行事为人提出种种的指控和质疑。保罗写哥林多后书主要的目的是为着他作使徒的权柄来到作辩护， 而哥林多后书的最后的四章是保罗直接的驳斥假使徒对他的诬陷。透过刚刚读到的哥林多后书的十章七到十八节，保罗不单止为他使徒的权柄作辩护，更为后世的教会来到去厘定了作为基督的仆人、神的使者所应有的特质。在现世代的教会当中，芸芸的牧师传道人，他们都宣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就是今天早上的正道的经文，让我们懂得去辨别属基督的仆人究竟他们有什么特质。或许弟兄姊妹都会想到，我不是牧师，不是传道，那这些经文又会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和影响？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标准也同样的适用于属基督的信徒身上。在哥林多后书的十章七节，你们是看眼前的么？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保罗正在问哥林多信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言下之意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容易相信假使徒所说的。保罗曾经跟他们一起相处了有一年半的时间，从带他们信主到用神的话来去栽培他们，加上保罗的言行，难道他们真的分辨不到谁是真的使徒，谁是假的使徒？就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一到二节所说，我不是自由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跟住的第二节，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证。保罗在大马色遇见主，哥林多信徒亦都非常的清楚，哥林多信徒能够蒙恩归主，能够建立教会，全都是保罗在基督里面所造成，如今受假使徒的搅扰，竟然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和他一切的教导。就让我们去看看，究竟要辨别出属基督的仆人有什么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和主耶稣必定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假使徒宣称自己和基督有亲密的关系，以致有从基督而来的属灵的权柄，但他们没有办法有客观的证据来到去证明他们所说的。然而保罗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却是不一样，从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之后，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从一个逼迫杀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改变成为一个单单为基督的缘故作福音执事。保罗生命的改变，他的言行、生活和见证，他所作的服事都是有目共睹，而且在在的反映到他和主耶稣基督有亲密无关的关系。当保罗蒙恩归主之后，就正如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所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接下来的腓立比书的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粪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這個是保羅的一個的蒙恩的一個的經歷，亦都可以讓我們看到他和主耶穌基督的生命的關係。要辨別出屬基督的仆人的第二個的特質，他是能夠造就信徒，建立教會。屬神的仆人必定會對信徒、對教會有他的心願和持續的影響。同樣的，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影響是深而且廣。哥林多後書的十章八節，主給我們權柄是要造就你們，並不是要敗壞你們。我就是為這權柄稍微誇口，也不至於慚愧。保羅是謙卑的人，縱使他得著從主以來使徒的能力和權柄，讓哥林多人得以蒙恩歸主，並且在真理上被造就，教會得以被建立。就正如以弗所書四章十一到十二節所提到，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保羅從來都沒有在人面前來吹噓自己。臨後的十章八節提到主所賦予保羅的權柄，要造就信徒，並不是要敗壞信徒。換句話說，保羅得著從主而來的權柄是要建立教會，而不是拆毀教會。相反的，假使徒為哥林多教會帶來的只有混亂、分化和拆毀。要知道敗壞聖徒、拆毀教會的後果是非常的嚴重。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的三章十六到十七節提到，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那裏頭。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要辨別出屬基督仆人的第三個特質，屬基督的仆人對人是有愛，這份的愛那是從基督而來。換句話說，他不單止體恤別人，而且更會憐憫關懷別人的需要。而假教師不會有這份的愛，相反的，他們不單止是自私，而且冷漠的對其他的人，兼且往往利用其他人作為工具去達成他們心裡面的計謀。哥林多後書的十章九節，我說這話免得你們以為我寫信是要威嚇你們。記得保羅曾經寫過一封嚴厲的書信給哥林多的信徒，以責備他們不信服保羅的帶領和教導。保羅出於對哥林多信徒的愛，以致流淚地到寫成這一封信，目的不是責備，而是希望他們能夠悔改回轉。正如哥林多後書的二章四節所說，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多多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我格外的疼愛你們。保羅非常的關心和愛護哥林多的信徒，但是假教師對部分的會眾的影響，以致當保羅再次探訪哥林多教會的時候，被這些會眾當面的詆毀保羅的教導、誠信和行事為人。當時沒有人來到去挺身而出為保羅來到去辯護，保羅當時非常的傷心，這樣來到離開了哥林多。所以當哥林多信徒收到保羅這封嚴厲的書信的時候，假教師也都有認為保羅寫信去威嚇哥林多教會。 保罗在临后的十章九节再次的强调，写信不是出于威吓，言下之意是出于对哥林多信徒一份的爱，但是不等于保罗纵容罪恶，所以写了这封严厉的书信。正如先前所提，保罗在临后的二章四节所说，他流泪的也会写这封信。信虽然是严厉，但却为哥林多信徒所接受，并且愿意悔改回转。正如保罗在临后的七章八到九节所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出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爱，可以从以下的两段的经文反映出来。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十三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因为心急要知道哥林多信徒看了他托提多带去那封的严厉书信的反应，以致无心的留在特罗亚传福音，保罗实在是挂念哥林多的信徒。保罗爱哥林多教会，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哥林多信徒牺牲他的性命。临后的七章二到三节里讲到，你们要心地宽大力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假使徒不会为其他人来牺牲他的生命，他们只会牺牲其他人的生命去成全自己。要辨别出属基督的人的第四个特质，属基督的仆人，他鄙视用人的方法。具体一点就是以外表魅力去成就神的功。临后的十章十节说，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经文提到有人说，意思是带头反对保罗的知识分子，又或者是这些的假使徒。他们认为保罗写哥林多，写给哥林多信徒的这个信又沉重又厉害。换句话说，保罗的书信无论从属灵的层面上面，理性以至准确性都是无懈可击的，是难以是被驳倒的。但是他们进而的攻击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换句话说，他们批评保罗无论在谈吐、言行、举止和仪表上都缺乏领袖的魅力或者是风范。他们只是看到保罗外表上的软弱，特别当哥林多 教会出了很大的问题，以致他们质疑保罗的诚信和教导的时候，为此保罗造访哥林多教会，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他在会众的面前被当面的羞辱，而且没有人为他们来辩护，以致保罗伤心难过，最后含泪的离开。当假使徒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又认为保罗是太过软弱了，而且不适合带领哥林多教会。在不信的群体或者属世的群体， 他们非常讲究的就是领袖的魅力、风范，讲话需要带有煽动性或者同权威性。明显的例子好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希特拉，现今的社会对领袖的风范、魅力、讲话的权威性，世人都是非常的重视。同样的，哥林多教会的假使徒也都喜欢用高言大志、领袖的魅力去吸引教会。他们务求是贬低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地位，进而地去高抬自己，以致在当中能够有影响力，好让他们错误的教导能够渗透教会，破坏教会。但保罗不是好像这些假使徒那样，他没有用高言大志，就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三到五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所有的是圣神实实地来宣讲神的话，此外并没有任何的花巧，要辨别出属基督仆人的第五个特质，属基督的仆人一定是表里一致的。过不到后书的十章十一节，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保罗在这里所带出的是，无论他在人前人后，他的言行都是一致的。要辨别出属灵属基督的仆人第六个特质，不过这个特质是非常的重要，我要留待下一次的正道师来说。今天早上的经的信息，我们提到属基督的仆人头五个的特质。第一个，他必定是与主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第二个特质是他必定能够造就信徒，建立教会。第三个是他必定爱他的羊群。第四个的特质是他必定会诚诚实实地来宣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会用人的方法，好像高言大志、领袖的魅力、动听的言辞来去传讲福音。第五个特质是他必定会是表里一致，人前人后都是一个的模样。刚才的正道之前也讲到，不单只是牧师传道，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这些的属灵的特质也都是适合来到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就像刚才所说，我们不是牧师，我们不是传道，但是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都是他的仆人。让我们寄居在这个世上的日子，能够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唱回应诗《十字架的爱》。我们连唱两次。
Thank you.
我哋一齐嘅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就正如诗歌所讲，我哋都系你嘅仆人，因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边所成就嘅救恩，将我哋嚟到去拯救过嚟。我哋因信耶稣基督，我哋喺神面前被称为义。如今我哋能够成为天父上帝你嘅儿女。天父，就是求你去帮助我们，在我们寄居在地上的日子，一个的在一个的弯曲背谋的世代里面，主啊，让我们仍然能够去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去见证主，荣耀主。天父，就是求你去帮助我们，用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属基督的人，属基督的仆人，那个的属灵的特质，让我们再一次去回想我们与神、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也都让我们对人有爱，让我们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彼此的来去造就，彼此的来去激励，彼此的来去扶持，我们更加的能够当你到去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些的花言巧语，我们就诚诚实实地来到宣讲神你自己那个宝贵的赦罪的福音，更加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表里一致，人前人后都是同一个的模样。天父，求你到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余下的生命当中，我们晓得的来回报主恩主爱。感谢天父，你都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